那个战争跟和平，我想有点关系啊。他所描述的是在一个不好的状况里面，怎么样把好一点的东西放进去。简单讲，他用很多不一样的处境啊，黑暗啊，怨恨啊，什么忧伤啊，哈，他在那里能不能给一点正面的种子放到那边去？这是圣法兰西斯他的祷告，那也希望成为我们的祷告。我想这是基督教教会历史以来对战争跟和平的那个挣扎，哈，一直到最近，我想有走出一条路出来。简单讲，就是在很负面的现实世界当中，你能够给一点正面的东西吗？所以以前都在谈说，怎么样才可以发动战争？因为已经接受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想法转变了，说战争真的是不可避免吗？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让战争不必发生？现在的想法是往那边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正面的。那容许我来复习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上过的课，哈，这是关于战争跟和平。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四个理论啊，四种战争论，四种战争就是从基督教会历史来看，基督徒他们怎么看战争的呢？那么第一个叫 realism， 就是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就是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亚当堕落以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现实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你要面对现实，你不要讲那些理想啊那些东西，因为那个帮助不了你，只会让残暴者，让那个有野心的人得逞。所以当你在讲道德的时候，你等于是投降，你等于是自杀，所以那是不切实际的，那这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代表，我给你们各一个代表，有一群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个代表是这一个哲学家，他 Thomas Hobbes。 Thomas Hobbes 他是1588到1679年代的人，他是一个蛮有名的哲学家，那么他对战争的看法就持着这个现实主义。那我现在把每一个主义呢都试着用几个特点，这样也许我们比较好记到底他强调的是什么。那第一个就是国家至上，生存至上，所以这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思想，这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怎么可以为鱼肉呢？我要做刀俎啊，对不对？这个世界是丛林的世界，这个是水的牙齿比较利，水就活下来，你跑得不快，你牙齿不够利，你肌肉不够力量，那你就是被淘汰，被牺牲，被吃掉，简单讲就是你就是牺牲者。所以你要活下去的话，就是把你的国防弄强一点，把你的武器弄得比对方还厉害一点，这样人家都不敢把你怎么样，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把人家怎么样。所以这个国家主义，我想这是现实主义的很多，因为战争是指国家跟国家的，不是指个人打架，现在谈的不是个人的或是家族的或是那个帮派的，是指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可是我们要记得，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我就在想，有一天可能国家也会消失，当全世界的网络还有这个经济的脉络大到国家不能控制的时候，国家会变成没有用。到目前还不到那个阶段，可是你看着欧洲的国家已经快消失了，它叫欧盟了。欧盟就是国家要消失的一个迹象，你注意看哈，就是它慢慢的从经济开始，然后从政治，然后慢慢军事在开始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在欧洲里面就彼此也不必护照，不必签证，不必什么，就是你说有几个国家还是一个国家，所以那个有点要走美国那个联邦的那个。那现在如果东亚也变成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慢慢全世界变几个大板块，那彼此之间到最后就变成整地球一个大板块的时候，那个时候掌握世界命运的不是国家了，那时候掌握世界命运的是 Toyota， 是 Sony， 他们说是大公司，因为那是经济。那经济人类如果没有办法学会的话，这一次的海啸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过去的经济可能有问题啦，那个理论那个实际可能有问题。那将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可能不是原子弹，而是经济。就现在他们的那个就是 just peacekeeping 已经开始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蛮正面的。 你要知道为什么需要打仗，就是活不下去嘛。日本为什么要发动侵华战争？他太小嘛，他觉得他需要大一点的空间，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叫东进西进还是什么，这是又想一个理由把自己说服。因为国家是最上啊，国家要发展碰到瓶颈想办法突破，甚至包括把邻居的土地拿来做发展也是可以的，因为国家是至上。那有人就说，在基督教信仰来讲，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上帝已经不是上帝，你的上帝是国家了。当你一个ism 一进来，什么主义进来，就是你的至高的原则，就是你的信仰可以奉献在国家的祭坛上面，甚至到这个程度，那国家一旦被绝对化，不止敌人痛苦，连老百姓也痛苦。所以国家机器是一个问题，谁掌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台湾现在就面对这个困境，不管是阿扁还是马总统都一样，他如果不知道他是真的是大家的仆人，他以为他是主人，那个国家主义带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止对敌人不好，对自己国内的公民也不好。所以有一些草莓就要出来讲话，这背后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他就用国家安全，你注意听哦，任何事情他答案叫做为了国家的安全，所以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你看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国家安全一提出来，大家都没有话讲，噤声不敢讲话，这是国家主义。第二个，圣战主义，那这个就叫 Total War。 上一次我讲过这个名词，所谓 Total War 就是不是，这个叫做 Absolute War， 绝对战争。在战争里面不要谈别的，战争是绝对的啦。所以只要涉及战争，那 All is fair， 任何手段都是对的，只要他能赢。所以这个是追求我赢你输的这个游戏，是不考虑零和还是双赢，这是不可能的，不要考虑那个。所以有限战争已经注定要失败，这是美国过去几次惨败的理由。他的武力比人家强很多，可是他打的是有限战争，不管是越战、韩战什么战，到最后他都为了其他的考量，他自己绑手绑脚。简单讲啊，对方不是啊，对方是整个杀出去，所以他是小国还可以把美国打得凄惨。现在伊拉克我想也类似了，他很多考量，你考量太多你就不要打了啦，你强也没有用，你根本你这里不能碰，那里不能碰啊，对方是什么都敢做的。所以在这样的想法里面，就是伦理已经是不考虑，不要讲说和平啦、爱啦，那都不讲，叫做兵不厌什么好。所以炸你还讲什么，炸本来就是该炸的，我比你炸你就倒霉啊，那你比我炸我就倒霉啊。所以炸不炸那个什么道德不道德，说谎不说谎，那根本就是摆在后面了。你要不要么就不战争，要战争你就要追求胜利，就是这样。那这是 realism 他的说法。所以在这样情况下，这个 absolute war 就是战争赢过一切，国防高过一切。那我刚才讲的 total war 就是全民战争，就是你不可以说我要和平，我不去参战，那你就是叛国。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国家主义至上啊，如果这个战胜胜仗是至上的时候呢，就是你连我不战争的权利都没有，你不战争你就是战犯，知道吗？你就是选择国家要你去部队你就去部队，你说不行，我的良心团队不许可。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在 realism 的这个原则下面是不被存在的。所以在德国发动战争的时候，没有一个德国人敢说我反对战争，你反对你马上就坐牢，就是两条路，没有别的，甚至判死刑，这个叫叛国。所以这个 total war 跟 absolute war， absolute war 是对敌人不仁慈， total war 是对百姓不仁慈，了解吗？仁慈不考虑，为了战争动员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人都要加入战争啊，这是这个现实主义会这样想的，因为这样才能赢啊。哦，你动员 80%， 人家动员100%，你就狠狠的输人20%嘛，所以是谁能够动员越多最有机会赢。再来就是这个国家呢是一个 ideal， 变成是理想必然的，所以呢为了国家的生存，扩张是可以被允许的，战争就这样产生的啦，因为这个 expansionism。 那 这个扩张呢，不只是派部队到对方呢，可以派 FBI 过去，可以派可以派 McDonald 过去，可以派迷你群过去。你知道这个战争可以在很多层面先瓦解你的士气，所以为什么有9.11你知道吗？宾拉登背后的那个是抗议美国发动文化战争，你晓得吗？他背后是一个很强的爱国情，他也是国家主义，所以一个国家主义跟一个扩张主义，所谓扩张主义，用不好听的话叫帝国主义啦。那么你从西班牙时代开始哈，那个他开始有船嘛，不是吗？全世界都他都要什么日不落国啊，全世界他都要影响，他都要掌控。现在美国就以为他是世界的警察，那就是一个扩张主义。全世界哪里有一个总统或是国王他没有尊重百姓，美国就要派 FBI 去处理。那谁给你这个权利呢？那是他的扩张主义。他的东西要卖到全世界，别人不可以挡，挡的话就是你妨碍我的自由，我这个自由贸易你这个是不对的。那是经济扩张主义。那一旦有地球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扩张主义，那有就有国家倒霉。他要扩张到哪里？就是扩张到别的国家里面嘛。不管你用任何方法，这个是扩张主义。那现在我想我们隔壁的中国应该也有很强的扩张主义齁，他觉得这是他的机会。你最近看他的态度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因为他有本钱啦。他可以抵制法国呢。为什么？因为他过去辛辛苦苦的劳工赚的钱，现在累积那个经济啊，现在全世界都在那边经济要死要死的。他好像唯一比较可以大声讲话，所以你看他好好的运用他那这个，所以他在对付这个弱小的边缘的那个很不客气的。你不要以为他对台湾好，没有啦。他是要弄一个样子给人家看，心里面就是你是我的啦，这不必谈啦，那个不必谈啦。你现在讲什么就是、你小心不要让我不高兴，就是他做得很清楚。所以马总统也很聪明啊，也尽量不得罪他嘛。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你是小国嘛，不然你怎么样？你要活下去啊，所以是一个很难的处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那这个也包括所有人的内心的一个我们叫贪，这个十戒的第十戒，所谓扩张主义，就是不满现状。本来是一个好啦，就是我们叫进步主义吧，就是说科学要更进步，我们生活要我赚的钱要更多，每个月20万不够，最好明年是25万，最好是30万。那个只要比今年多就好了。他都不问说多了那要做什么，那代价是什么？那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公司的问题。我想今天的经济，全世界经济海啸，我们会泡沫，就是扩张主义。所以你不要去骂美国扩张主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东西啦。会不会你不期待你的孩子钱赚多一点吗？然后学位念高一点吗？这个要 more is better 哈，越多越好的想法是扩张主义的 base， 只是它被掉在国家经济、国家机器里面就可怕了啦。所以不知道说够了就好，而是越多越好。那现在这个所谓和平的运动开始在讲这个叫做永续经营，你听过这个观念吗？因为这个地球不是无限公司啊，这个地球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就是那么大，它的资源、它的氧气、它的一切的，就是那么多。那每一个要增加到哪里去？战争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拜偶像，这是不道德，那这是贪心，那这个都是现实主义的认为是对的。他们认为为了一个国家，为了国家，我们到这个程度不够的，当然要往外发展啊。我们钱不够，当然要到世界去赚过来啊。所以国际贸易，其实也是贪的一个表现。为什么我们工厂要开到那个，开到东南亚，开到大陆去？以前为什么要这样开？工资便宜嘛。为什么要去？赚得多嘛，对不对？我在台湾已经跟人家竞争不了了嘛。所以那种达尔文的想法，那种竞争，那种一定要拼的那种想法，其实 realism 呢，不止在武器的战争，在经济的战争，在所有战争里面，其实你都可以了解一样。大家有那种。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想法在里面嘛。然后最后就可怕了，供给就出来了。当国家至上， 可以不择手段，而且必要时发展是对的。然后再来呢，看见我要发展啊，对方那个脸色不好看，我怕他打我，所以我可以先打他。为了防止他打我，我可以先打他。这是美国这一次用的方法，叫 preemptive strike。那其实在别国就是侵略了，战争又发生了，这样了解吗？经由把国家变成绝对化，把手段非道德化，就是不问道德，然后扩张合理化，就是贪心是对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preemptive strike， 就找一个借口就打人，而且觉得对，因为我是为了防卫自己去打你的。那这个到目前为止在联合国还是争得很厉害哈，大部分讨论的结果到目前都觉得 preemptive strike 是不被接受的。可是你要抢时间啊，抢时间最好是你还没有打我就打你啊，哦，那个逻辑大家知道啊。可是这个跟侵略你怎么去分呢？那大国小国之间，大国一定是占便宜嘛，对不对？有问题不谈，不用外交，不用别的，就是用 preemptive strike， 就是啪就打下去，那战争就起来了嘛。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齁，谈到最后唯一可以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是说你提到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同意你才打。那你提起那个 preemptive 就不见了嘛，你提等全世界都知道你要打了，那人家就要预备了，就是人家还不知道就打，那个叫奇袭嘛，对不对？那你要我提到联合国安理会，等于是叫做什么掩耳盗铃嘛，就是根本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你怎么可能会成功呢？所以这个在现实主义的也不能接受。那这是 realism 他们的逻辑啦。好，再来我们讲 just war。 如果有一个国家他采取 realism， 那么他附近的国家怎么办呢？就任凭他打你吗？然后就投降吗？不行啊，我们国家要活下去啊，我不想打你，你现在你要扩张，你要打我，那当然我要处理。那我要到什么状况下处理，我才不会掉入你那个样子。所以 Just War Theory 在谈的是说，当你的邻居是采取这样子来对付你的时候，你可以忍到什么程度，你也可以拿起武器来保卫自己。所以它是一种保卫自己，要把以战止战的逻辑，这样好吗？他认为当你的邻居是用这种方法，你除了加强国防，你没有别的方法。今天马政府也是一样，拼命跟美国，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为什么你要花那么多买那些东西呢？因为我要买的叫做防御性武器， 你听过吗？我要局部性的优势，让大陆再怎么大不敢打我，打到就把他打得滚，打得落花流水，让他就是爬着回去都没有办法。我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强势。那基本上他用的就是 just war theory， 知道吗？我这样的战争是对的，因为我是防卫性战争，我是为了要让对方不能继续这样战争，为了把战争杀掉，所以我必须用战争来杀战争，这个叫以恶止恶啦。我认为战争是不对的，但是为了要让这个不对的战争停止，我必须要用不对的战争来制止另外一个不对的战争。这是到目前为止 just war theory 被批判，他为了怕被批判，所以他就说，但是我的战争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是有原则的。可是 realism 就要笑他，你有原则你就是不要打的，知道吗？因为没有原则才会赢嘛，你一讲原则你就免打了。可是 just war 就是一面又要打，一面又要讲原则，所以他是一直，其实基督教从奥古斯丁开始谈这个理论到今天，一直在那边不安的挣扎，就是 你这样能赢吗？他们还是觉得说，在罪恶的世界，为了要活下去，你还是有时候，这个叫必要的恶。圣经的根据是罗马书，罗马书说，他是权柄是上帝给的，他要配剑，他不是空空的配剑，他为了维持秩序，剑就是一个暴力的象征，是一个 violence。那配剑不是为了乱杀人，是为了当有坏人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坏人杀掉，或是要把他抓起来。那坏人不会乖乖跟你抓起来，所以你必须要用一把剑让他不敢怎么样，才能够把他制服。那所以剑本身是暴力，可是是合法的合理的暴力。我想曾经你来台湾，我们就看见警察是暴力，那一些人也是暴力，那么一个是合法的暴力，一个是要非法的暴力，然后他就定一个法嘛，定一个法让你不能让成人你听到他不喜欢听的歌，那就好了嘛。那现在野草莓就说不行啊，那个法不对啊，我们要改改啊，现在就是在争。那其实国家就是用暴力，不管是对外面的军队对里面的警察是暴力，很明白讲，对不对？他有枪，他有 有什么所有的暴力他都有，可是他认为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维持安全、维持和平，我必须要，那个背后就是 just war theory， 好吗？所以国家里面的那个不侵略的，是为了维持安全的、维持和平的，它叫义战，公义的战争，哦，这个是应该的，而且他们会，会怎么样讲？会说这个人是为了和平而牺牲。你看过那个阿兵哥死的吗？他的墓碑绝对不会说他是为了侵略、为了贪心而牺牲，一定说他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他是为了和平而牺牲。他是和平的防卫者，他绝对不会说他是攻击者。realism 是说攻击是对的，这个攻击是不对的。在义战理论里面，攻击绝对是不对的。你只有被攻击的时候，为了防卫自己，可以，我们叫正当防卫论，大概是在这里。大部分的国家在刑法上面都有这一条。如果有人要杀掉你太太，你没有办法拦阻的时候，就把他杀掉，可以判无罪或是减罪，那个就是义战论、哦、大概是这样子。义战论的学者代表，我用这个 Reinhold Niebuhr。Reinhold Niebuhr 是一个伦理学家、哦、神学家，他讲很多关于政治神学，那其中这一个这一个伦理学，他是很支持这个义战主义，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面对现实主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平白无辜的被人家欺负，我们必须要有实力来保护自己。他认为这个在黑暗的世界里面，这是必然要有的，没有办法的。可是呢，为了不要让我们变成他那个样子，我们就要想一些原则来约束我们，一定要进行这个时候不能够变成跟对方一样坏。所以他讨论的是怎么战争是可以被接受的，他一直谈的是这样子哈，1892到1971。所以呢，这是他的座右铭了哈 ，War should be for peace, and war should be the last resource to reach for peace。战争是为了要和平，而且必须要是用尽其他会战争的方法还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的最后的方法，这是他这个原则就很棒，就是说战争是不得已的，是最后的手段，因为再不战争的话，你就是完了，对方一定要把你吃掉了。那你跟他讲，你给他东西，你讨好他，你什么他都不要，他就是要打你。那这个时候，最后你只好拿起枪干捍卫自己。这个是义战理论第一个，所以战争是追求和平的最后手段，这个要记得。他的目标是和平，他目标不是扩张，不是战争，不是怕人家怎么样，他的目标是希望大家是和平共处的，这是他最后的目标。达到和平，他就不战了，他就停了。那第二个，他应该是最后，不应该是先用的方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个要有君子，要打人家，要跟他说：“你小心，我明天早上9点要打你啊！”那这个叫宣战。那这样就是，我不是奇袭呀、啊，这公益战争不可以奇袭的，就是讲好啊，我会跟你讲为什么我要打你，如果你怎么样，我就不打你啊。就有点像黑道老大啊，他不奇袭的，他可以正式跟对方通知什么时候我的人就过去了啊，我有这个不满齁、哦、如果你把这个不满处理好，那我们这个事情就了了齁、哦、所以他为的是和平的目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好了，所以他会就是，而且宣战不能由那个随便一个人齁、哦、台北市长宣战，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马英九才可以宣战，所以国家有国家的那个，那决定宣战不能总统说宣战，还需要立法院同意等等，他需要经过正当的这个议程，然后了解评估以后，而且有签字的情况下，然后才能够宣战。而且宣战的时候也要了解说我们的目的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是做到那个目的就好哈、哦、这个叫 jus ad bellum。 一旦宣战以后，这部队就要守这个日内瓦公约哈、哦，就是什么不能杀齁，就是老百姓不能杀，没有拿枪不能杀，那个配着红十字的不能杀等等。那这些都是叫做战争中的道德啦。他讲了很多，就是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齁。这是战争中的公义 ,jus in bello。然后呢，因为你这个是追求和平的手段，所以你要问说，我既然宣战啊，怎么收尾啊，那个也要问啊。那就提到说中战公义。所以他整个 战争谈的是说怎么样战才是公义，怎么样宣战，怎么样进行战争，怎么样结束战争，他都有讨论。结束战争不能够给战败的国家一个完全没有下台阶的结束，不能够赶尽杀绝，要给人家一条活路等等，这是他们的中战有一些原则哈。我们上一次谈的时候，我谈了一些哈，我今天就不再回去讲那些细节，就是原则上它是这三个是他们探讨的，这里面内容很多了哈，就是怎么做才是公义的，怎么做才是道德的，这是义战主义。那更进一步的就是鸽子了哈，这是鹰啊哈，这是鸽子，和平主义 ，pacifism， 不是 pacifism 哈 ，pacifism 应该是义战主义了哈，就是和平是目的 ，pacifism 是战争就是不对，你不要跟我讲那些，宁可死也不可以拿武器来，这是耶稣的教导，这个是很 radical， 很。很极端的一种想法哦，就是耶稣说，人家如果怎么样骂你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是为我死，你应该很高兴，因为你会到天堂，所以你一战争你自己就下地狱，所以你要想一想，你永远在地狱里面被火烤，跟你打仗，你要想一想什么对你比较好啊，所以你要考虑到上帝是主持公义的，所以你不要担心他怎么不对，有一天总会处理的。那所以这个就是很理想主义咯，从现实主义到挣扎到理想主义，他认为耶稣就是和平的君王，战争本身就不对，所以没有道理的啦。那这是门诺会 Mennonite， 那在基督教一直有那么小小的支流，他们是绝对的，他们宁可坐牢就是不去从军，这是我绝对不做。所以在德国纳粹时代，有很多 Mennonite 在德国就被希特勒死刑了，他宁可被判死刑，他也不拿起武器不参战，因为他是绝对的鸽派和平主义啊。这是 John Howard Yoder 1927到1997，所以他死掉没有太久了，他好像是突然死掉，所以大家很惋惜。他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绝对鸽派的一个神学家，他的作品很不错，如果你有机会找到他的书，就是作者是 John Yoder， 就鼓励你可以去看一看，他逻辑很强，他不是随便讲的哦，他是有分析，慢慢给你分析哈、哦。他写一本书叫 Politics of Jesus 啊、哦，耶稣的政治学，蛮不错的，他是完全从圣经里面把那个政治原则捞出来，然后分析，然后讨论，然后说是怎么样才对。当然他的背景就是和平才对啦。那 San Francis 可以说是属于这一个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用正面的过去，有没有，就是你都正面给他，这样子比较好啦、哦、对你对他都比较好。所以呢，对中优的来讲，战争就是错误啊，这免谈啦、啊、这是不考虑的。 War always wrong，战争绝对错误，所以他有他的绝对哈。这个 realism 说战争绝对必要，那 pacifism 说战争绝对错误，只有 just war 说，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得已的哈。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他就一直在挣扎，到什么情况？一个是战争绝对必要，一个是战争绝对错误，那就很简单嘛。这两个绝对主义就卡在那里了。好，既然战争绝对错误，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disarmament， 就是把全世界的武器都毁掉，最好把国防部毁掉。如果全世界国家都国防部都毁掉的话，就没有战争了。你再怎么不高兴，大家都没有枪，都没有武器，都没有什么军人，就没事了。所以他们这个鸽派哈，他们有时候会示威，他们有一个计划，不是那个全世界的那个什么去核运动是他们发起的，核子武器不该存在。进一步生化武器不该存在，进一步所有武器都不该存在。如果核子武器不该存在，生化武器不该存在，为什么枪就可以存在呢？枪也是杀人，枪也不长眼睛啊，子弹不长眼睛啊，也会杀无辜的人啊。所以军队是罪恶的。换句话讲，再进一步就是警察也不该存在。那个都因为警察就会滥用暴力，只要他有暴力，他就可能误用滥用，就是野草莓在发声音的 那警察他拿枪叫他不用，那他拿枪干什么？所以不必嘛，也不必警察了嘛，就是大家和平就好了啊。那这个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强调的，所以他要废止军事。那为什么有军事呢？就是因为有总统才有军事，所以总统废掉就没事了，所以这进一步就把政府解散。啊，真的有，这个叫做 anarchy, libertarian anarchism。美国两党，你记得吗？那个最小政府、最大政府的争辩，其实是在这里，知道吗？那个共和党跟民主党的争辩，一个就是说政府要有力量才能够处理那么大的问题，一个说政府越小越好，因为大的只有麻烦，只有增加麻烦，所以政府是不得已的一点点，能够没有最好没有。我想这有老子道家的思想，叫做垂衣拱手，无为而治，最好。只是把他弄个一个什么太皇，然后大家跟他鞠躬，然后尊敬他一下，代表一下，这样就好了。但是不要有实权，最好大家是根据仁爱道德互相相处就好了。你什么时候你有这个，什么时候他就会设军队，因为他为了要执行他的那个。所以基本的道理是，发明政府是不对的，这是人类最大的错误。只要没有政府，就世界没有战争，因为战争是政府发动的嘛。没有军队，没有政府，所以这个东西极端到一个程度，他对架构上的罪他也攻击啊。不只是战争不对，引起战争背后的那个组织都有问题，那个组织把它解构掉就没事了。啊，真的有人认真的在想怎么样可以不必有政府，怎么样可以不必有军队啊？这是，所以你不要以为各派主义什么都不做，他们都坐在那边任人宰割，没有，他们有他们的很攻击性的积极的想法哈、哦。他认为敌人是在这里，敌人不在对方，敌人在全世界里面存在有军队，存在有政府，那就是问题所在。那有人就说你这个不行啦，你把你的解散，那人家不解散。他说有，我们有方法，我们不会任人宰割。那个就是甘地说的，叫非暴力抵抗。所以他不需要政府，他用的是那个 mass, 知道吗？ en masse, 全印度的人都不上班，那东印度公司就垮了。因为东印度公司之所以可以继续的赚钱，然后虐待印度人，然后欺负印度，就是因为大家乖乖的跟他合作啊。他说任何强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把对方的国家绝对控制，是大家怕他的军队，怕他的什么，乖乖的跟他合作，他才有办法。所以你不必跟他打，你只要不听话他就动不了。我们以前那个日本在打中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土地都给他嘛，我们跑到大后方，可是只要老百姓不好好跟他合作的话，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他吃得太大，知道那个想法吗？是，之所以让侵略者可以得逞，是因为被侵占者的合作，所以你不需要跟他抵抗，跟他抵抗他把你杀掉，你不抵抗他没有理由杀你啊，我不抵抗我只是不合作啊，那不合作不会被判死刑，会被判坐牢，所以甘地坐很多年的牢。可是最后英国是走了，这个方法让很多人就有趣哦。很多国家现在西藏用这个方法，知道吗？那个达赖喇嘛他所谓中间路线，好吧，中国你要主权给你，但是你要给我地方足够的自治权。他要求这个大陆不许可啊，那你要自治权就是要主权，所以大陆现在很凶悍的啦。那西藏人就不高兴啊，达赖说好啊，那我不跟你谈的啦。那我也不开会了，让西藏看。西藏现在在撕裂，你知道吗？年轻的跟年老的，年轻的力量还不够。年轻的就是说独立嘛，打嘛，谁怕谁啊？中国到这边他能怎么样？年老说不行啦，一打我们就死掉了，我们整个民主都要灭亡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在那样的，可是现在年长的还是掌权，所以他们开会的结果还是多数，他们决定还是照达赖那种所谓中间路线。那基本上。他们采取的就是非暴力抵抗，目前他们对中国政府很明白的发出信息，你这样的方法不要期待我们会合作了、哦、我们认了啦，你的武力比较强、哦、好吧，可是你不要期待我们会做顺民乖乖的，我可以抵抗你啊。所以暴力跟抵抗呢被分割了，这样懂吗？以前认为要抵抗一定要暴力嘛，就是对方用什么方法你要用他的方法，以子之矛攻之，要用他的方法才可以抵抗。现在那个时候不一定，你可以抵抗啊，不一定用他的方法。 所以他们把 violence 跟 resistance 割开了，不一定 resist 一定要 violent。 那这是我在讲那个马太福音的那一段圣经，有人打你右脸左脸的转过来的一个解释，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如果在后面教会礼拜的，那其中一个解释什么，拿外一里也给他，然后怎么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那一个牧师他的解释说，其实这是一个抵抗。如果你了解罗马的当时的习俗，这个不是和平主义，这是一个抵抗主义。和平主义有一种是连这个也没有，他就是完全不抵抗。那他们认为不应该，你应该抵抗。所以我把这个还归到这里来哈。那有人认为这个是另外一种想法哈。第四个就是最新的哈，我说最新的方法叫 just peacemaking， 它不是 just peace 哦，你要注意看，它很好玩，它这个字太长了哈，应该是 just war just peace 这样很好，他就认为不是，他说 peace 是需要 make， 知道吗？和平需要缔造的啦，和平不会说我们一直讲要和平，和平就不会啦，和平你要做工，就是你要努力的去经营才会有和平，要经营的，要缔造的，所以它是 just peacemaking theory， 我把它称作议和理论。为什么不能只有和平，一定要加上义呢？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和平。可以有表面的安静，可是没有心里面真正的平，就是口服心不服，你知道吗？那么就种下将来可能战争的潜因，你必须把那个潜因都拿掉。大家都是从心里面口服心服的，那么彼此的关系一定要建立在公义的关系上，因为一旦有不公平的关系，那个吃亏的一方心里面就会不平，这个不平就会种下将来会争议的那个起点，你必须要把那个也处理好。所以他一直强调公义在先，有义才有和，没有义你不要讲和，那个和是骗的，那个和是表面的，真正的和是大家都是真的是慈善相处的，那才是真正的和平。所以他一直强调，你要营造一个公益的社会，公益的世界。这个公益不是只有国家跟国家，还有人跟动物，人跟环境的公益。我在准备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这个礼拜天要讲的是不要用牙齿。对不起啊，柯医生，他是说不要用牙齿，因为他说如果你用牙齿，大家都会受伤。就是不要咬啦，哦，我们常说哦，你讲这句话咬我一口，有没有？这是侵略，你知道吗？上帝造一些动物，他们就是专门用牙齿在生活的，那个叫做掠夺者，叫 predator， 他是靠吃肉，他吃草活不了的，他叫 carnivore， 人人都吃的，老虎啊、狮子啊、鳄鱼啊，有没有？他人都吃的，那。保罗说不是只有老虎会吃人，人也会吃人，对不对？啊，用嘴巴吃人的哦，就是用你讲的话。然后再我再看那个结果，有一篇文章很好，他说你知道这个全世界最难活的就是这种 carnivore， 因为人类无限制的扩展的结果， carnivore 在生态里面是最可怜，因为他要吃很多别的动物才可以活，像狮子老虎哈，那那些动物要有那么多动物给它吃，那些动物必须要有更大的东西才可以继续生小动物让它继续吃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狮子一头狮子需要吃20只兔子一天，那么你就要有2000只兔子才可以每天给它吃20只，还有继续有兔子啊，不然兔子被它吃光它就饿死了，对不对？那你要有一个地方够大让2000只兔子可以活下去，这个狮子才会活，你晓得那个意思吗？它那个食物链越上面的，它生存的危机越大，因为它需要的正常的生态的空间越大。那最下面的像细菌，它不要什么，它只要附近有一点东西，它都活得很好了，因为它是生物链里面最下面，了解吗？我们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所以很好玩。它从生态食物链的角度，它认为人类的崛起。是造成最大威胁，受威胁的不是人，受威胁的是老虎狮子，所以他们变成绝种动物啊。 它是最强的，最残暴的，然后人都可以吃的。可是现在变成最可怜，因为什么？人类的那个经济啊，就把森林一直砍下来，变成良田啊，然后种咖啡啊，种茶叶啊，然后一直弄一直弄。那森林越来越少，那些兔子越来越少，然后狮子就一个一个饿死了。你不必去杀狮子啊，你只要把森林弄小，它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在这里面，如果人类对这个地球没有这样爱惜的话，那第一个，美国不必发动战争，那个 predator carnivore 那个掠夺者的肉食动物就灭种。然后那个学者就说，他一灭种，我们整个生态就大灾难。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角色啊，他在上帝造的这个地球的这个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说清道夫有他的角色，你知道吗？干嘛？因为要巡回啊，所以你不要说啊，他吃人，他很残酷，他不道德，把他杀掉，不是啊，那是他的本性。上帝造他有他的目的，因为没有那个角色，我们的食物链会出问题的。因为狮子一旦没有，兔子就会太多，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兔子太多，草就没有啊，草一没有呢，整个我们氧气都没有了。所以他很妙，他的看法是说，上帝已经调得很好，微调到我们地球的所有的每一个生物都有他扮演的角色。那你人类的贪心，人类的无限扩张的结果，你没有故意，我不杀伯人，伯人为而死，你灭掉一个动物，你都没有想到，你想说啊，狮子死掉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对人类是没有关系，可是对这个地球要活下去是有关系的。你不晓得这个问题，所以那本书蛮有，它叫 Monster of God， 上帝的怪物哈。然后他提到说，从历史跟心理来看到这个食人动物的神学意义。蛮有趣的，他用这个自然学，用科学，然后用神学在探讨这个攻击性的动物，其实有他的上帝造他们的目标跟意义啊。那他因为这样，所以他变得很软弱，所以很好玩。就是强的人其实是弱的啦，弱的其实是强的。就生存的角度来讲，活最久的应该是蟑螂吧？他们说，你看他准备一踩就死掉，可是你就是踩不完啊，嘿。他到哪里都可以吃，他吃大便都可以活，那你怎么样？你什么都没有了，他随便什么东西都，所以那种很小的，你不要看不起他，他可能是最强的哈。好，这个 just peacemaking， 我强调说，他不是只有谈战争哦，他还谈到让人类可以活下去，你还要爱护这个环境，所以经济不能无限扩张，所以要学习这个叫做简朴生活。这样的话，大家就不会产生我不够，我一定要再多赚一点哦。就是大家这样就够了，很好了哈、哦。那生孩子多少就够了，等就是那个够的观念就进来。那个是这样才能够维持一个一直不会产生问题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面，大家才有公益，才有和平。有和平就不需要战争。所以它不是以战止战，它是以公益缔造和平。让战争变成不需要，而且他们认为以最近几年的发展，认为这个是有效，不是无效。以前 real 人认为说啊，那个理想主义啦，那个投降主义只是被欺负而已。现在认为不是，是可以的。这个是 Fuller 的教授，现在还活着，1936年。所以我们从 Thomas Hobbes 到 Ren Nebel 到 John Yoder 到现在 Glenn Stetson 哈。拥有的就是绝对和平，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只有和平，你还要公义，在公义的下面才可以和平，才可以制造和平。和平是必须要被制造出来的，必须要 peacemake、哦、他说国家跟国家一旦彼此的合作关系越来越多，发生战争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那看最近的欧盟啊，最近的一些国际机构是往那个方向走，很多战争是靠这个来把它约束或是把它及早处理。最近好几个国际的案子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有效的，就是用合作取代对抗，取代竞争、哦、那合作就是大家可以坐下来谈。联合国效果好像不太好，所以现在有很多联合国以下的小小的局部性的那个合作的组织一直大家在发展，因为看见美国那么强，它是联邦嘛，所以欧洲就决定要联合起来，现在南美洲也在谈这个事情，东亚也在谈这个事情。我们台湾很希望东亚不会被排斥掉，一直想要看能不能进去。那个方向是对的，就是有问题大家坐下来谈嘛。 那怎么对你好，对我好，就是不是说零和，不是说我赢你输，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双赢或是怎么样的场面，那个是强调这个合作的方法。再来，要让战争不发生，必须要大家有一些基本素养啦，就是这个要成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第一个就是事情的决定是大家都有话说的，可以参与的，参与性的民主，这个必须要。否则代议性的或是绝对性的，就是我老子说了就算了，那就会产生政府的滥用权柄的事情。所以认为这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每一个人再烂的人都有他的尊严，必须要我们说人权的，他的 dignity 必须要尊重的，可是基本的自由不可以剥夺的。我想野草莓跟政府讲的就是，我们让陈经理知道我们不爽，这是我们的自由，这是你不可以剥夺的，你不可以用任何的法律来剥夺。只要我不伤害他，对不对？我不暴力，我不什么，那你把我搞得都让他声音听不到，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你剥夺我表达意见的自由。你知道野草莓背后的逻辑吗？他就是这个 just peacemaking 他们背后的信念。这三个是一定要捍卫，不可以妥协的啦，全世界都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那大家有这个修养以后，那么产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还有不要弄成吃没有饭吃活不下去啊，那个时候大家就会铤而走险。听说最近有很多强盗连那个小小的都要抢，因为活不下去了，经济不景气，听说一个月关了7000家公司，那你说你怎么活下去啊？然后听说还有一个官员说啊，既然被放那个无薪假，就去走一走嘛。然后大家气得要死，我都快没饭吃了，要去走走，你面包给我啊，你活不下去就会铤而走险，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让大家活得下去，怎么活得下去啊？就是 sustainable just economy。 我想在今天讲这句话更有意义啦，就是在这个全世界经济海啸，我们做的是一个 non-sustainable， 所以才有所谓泡沫，才有所谓萧条。这个几年一大循环，这个难道不能有另外一个经济系统让它是平衡的这样走吗？我在美国印象很深刻，就是洛杉矶跟纽约是另外一个国家，可是美国的中西部好像另外一个国家，你去过就知道，不管他们的文化、语言、生活，还有人对那个贪心的那个想法，还有土地的涨价的速度，完全。所以美国是一国两制啊，你知道吗？他那个中西部那个你没有人去买房地产，没有炒地，因为不会涨啊，他土地太多，人太少了，根本就是所以那个都很稳，又没有啊。可是洛杉矶跟纽约不得了，那个房市啊，你看他那个大起大落，可以一下涨一倍，你看过湾区吗？那不得了，那个背后是什么？贪婪啊，没有那种永续的观念，就是大家炒嘛，啊，能赚捞一把嘛，啊，来得及赶快丢掉嘛。我们全世界经济就是被这些人在乱的啦，讲到简单就是，对不对？台湾也是一样啊，外资什么，就是像那个掠夺者那个，啊，他判定对，来吃了咬了就走了，那跟他没有关系啊，他只是要赚钱啊。这样的话对整个大环境是不可能公益，不可能公益就不会和平，老百姓看他赚跟着赚，人家走掉你来不及走掉，因为人家他有专门的人在研究在判断，那你没有啊，你跟着跑你来不及跑，你就被咬在那边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一旦你有活不下去的情形，战争就不会发生，所以你要想办法在这里处理，所以这个 sustainable 是很重要，永续的那个制度由谁来发展呢？他们一直鼓励，怎么样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念经济学，去想能不能真的会现在这样不可，这是唯一的方法吗？不管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有没有其他的逻辑？那这样会不会带来比较好的？那再来，他没有说把这个完全消灭，所以这个 just peacemaking 他讲的比较温和，他说减少 reduce offensive weapon。攻击性的武器大家一起减少，他讲我就是苏俄跟美国在冷战曾经大家签约说我们每一年毁掉核子弹头多少个，有没有百分之多少？ 那大家互相派人到对方去监督，那他鼓励说这样应该值得做，因为只有把武器减少，那么大家不高兴的时候要打，发现家里没有子弹，所以打起来也不会那么凄惨。他认为说只要能够减少战争伤害，我们都值得努力。还有很多点呢，他差不多有十点，我只是举出四点。他有强调说发现自己得罪人家，跟人家说对不起，不要等人家打过来，你在那边说你怎么打我。其实所有小孩子打架总有一个先对不起，然后对方受不了就打下去，然后就打成一团了。所以他认为在还没有打架以前，如果发现彼此关系当中有一点不对，大家练习比较有礼貌的说是抱歉啊，然后那个时候处理比较好处理，一旦打起来就很难看，就不容易处理。所以这个是，还有他强调不要用政府，政府做事情很难做，要用草根，就是 must， 就是比如说网民啊，你听过这句话吗？网民啊，就是大家在网络说玩的那些人叫网民哈。现在中国就要用网民去逼华国，那个听话，你知道吗？网民力量很大，你不要看他是一个一个没有啊，很可怕。你知道中国那个上网的人有多少？大家讲好说我们不买什么，那个国家马上垮了，知道吗？哎，不必啊。所以华国总统要打中国，中国说我没有啊，我政府都没有做什么，我也没有宣告什么。我只是跟你说，你跟达赖讲话我不高兴，我只是这样子啊，我什么都没有做。所以由政府宣告说经济抵制，跟由网民大家不买，你知道那个不同吗？因为不是政府决定，你不能说怎么我怎么样，我的老百姓是自由的，他不买你的东西我有什么话讲，对不对？那我没有做什么，只是他们自动自发。所以现在那个网络那个消息的沟通传递，这一次的野草莓是靠网络造起来的啦，对不对？他就在网络上一直弄一直弄一直弄，他现在是要结束他的那个在自由广场的那个了，大概也受不了了齁，现在开始要寒冬了嘛齁。可是他并不解散了，他要变成网络，要变成地下，他要一直到马政府认错，他一直觉得他是对的，这是学生的理想主义，知道吗？他一直要强调这样做。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强调用网络，用非官方，那有一点像鸽派主义讲的政府要解组，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达到和平的目的，用政府是绝对失败的，因为政府就有现实主义，政府就有什么碍手碍脚，还有那个执政掌权者的贪心，那个贪官污吏，那些滥用都有问题啊。那老百姓没有啊，老百姓大家都是自己一个齁啊，可是动员这个力量起来的话，来让政府听话，这样比较有效齁。所以它背后有一些，那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就打 Just Peacemaking， 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你们什么都我今天在念给你们没有用的齁，就是你们只要打 Just Peacemaking 或是打 Grand Station， 它上面就告诉你说我们目前用的方法是什么。很好玩，这个当然是一个人讲，这个不是，他只是代表而已哦。他有23个学者在全世界一起研究，共同得到这个结论，认为这是一个比前面三个方法更好的方法来处理战争跟和平的问题。他说以前这三个方法的问题都是在谈说怎么打仗，该不该打仗，这个是说不该打仗，这是说该打仗，这是说不得已该打仗，都没有讲到怎么和平。我们现在想到的根本不谈战争的问题，不谈怎么打仗，根本不谈。我要谈的是怎么让战争根本不会发生，所以不必谈该不该打，根本不会打。怎么讲？你把公益的弄好，把和平弄好，把它缔造出来，战争就没有需要。既然没有需要，就不必谈该不该战争。所以他认为这个才是方法。你们可以想一想说，哎，你可以接受呢，都有一些道理，都有一些它的逻辑哦。不过让大家知道说，从历史来讲，它是比较早嘛，1588、1892、1927、1936。从这个角度，我们觉得说，人类也是在进步啦。有关于战争跟和平的想法，在基督教的这些哲学家或神学家里面，他们其实一直在挣扎。也许在不久还有第五个会出来，我不知道。可是我如果不是这一次念到这个，我大概过去念的都是这三个啦。就是现实啊，和平啊，还有驿站理论齁。那最近我还说，上帝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理论啊，我念了以后我会买入，我觉得说这个理论可能是可行。他每年都开会都讨论哦， 去年全世界发生什么战争，啊，谈说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战争不发生，或是让这个战争结束等等等等。他们不断的在，而且他现在不是一个人带领，是群体的学者一起讨论。然后他们也讲过，我们怎么把这个方法送给联合国，送给全世界这些国家，给他们参考哈，或是给他们施压力，就是用老百姓的那个，让他们不得不要听我们的话，让世界真的可以，啊，以赛亚讲的就是豺狼跟羊会在一起哈，他们不会咬来咬去。这个是要等到上帝再来才可能吗？还是我们的努力也可能让我们跟环境，我们跟彼此之间达到那种和平共存的那种可能？我们休息一下好吗？10点15分再回来啊，起来走一走，喝喝水，洒洒。